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展良好，这个星期继续开第三轮。复活节川普传递和平欢乐，教宗辞世前延伸活动。最高法院阻挡川普遣返计划，白宫回应。两小型飞机连续坠地位，总共七人罹难。DHL 将会暂停向美国发送超过800美元的个人货件。美国南中西部受恶劣天气袭击，奥克拉荷马州两人丧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同伊朗4月19号在意大利罗马展开第二轮谈判，目标是就伊朗的核计划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在会后表示，双方同意开始制定潜在核协议的框架。一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会谈取得非常良好的进展，同时将会在26号进行第三轮核谈判。在伊朗第二轮会谈之前的一日，川普总统再次重申他的立场。他说，我支持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非常简单，他们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我希望伊朗变得伟大、繁荣和了不起。在同伊朗谈判的同时，美国亦都加紧制裁购买伊朗原油的公司，此举目的是推行川普的极限施压，同时切断伊朗的重要经济来源，施压伊朗放弃核项目。白宫21号在南草坪举行复活节滚彩蛋活动。川普总统在4月20号复活节当日发表声明，祝大家复活节快乐，亦都希望这一日为所有庆祝的人带来和平和欢乐。川普总统还在这个重要的日子再次发出令美国更加强大的愿望。他说，我们一起令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而教宗方济各20号就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露台微弱地讲出复活节快乐。之前方济各短暂会见了正在在罗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孟斯。方济各先前因为罹患肺炎之后出院休养，而梵蒂冈21号在一段影片声明宣布，教宗方济各逝世，享年88岁。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六19号凌晨以7-2的裁决暂时阻止川普政府根据战时法驱逐涉嫌同帮派有关的委内瑞拉非法移民。白宫就裁决表示不满，谴责相关诉讼是无理而且激进。早在4月7号，最高法院曾经以5-4裁定容许政府依据1798年的外敌法对被视为敌对外国公民的非法移民进行驱逐，但是前提是必须保障当事人的基本司法救济权利。最新的暂缓令源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提出的紧急诉讼，该组织指控政府试图绕过最高法院先前所要求的司法审查程序，打算快速遣返几十名非法移民。白宫就很快回应捍卫遣返计划的正当性，同时敦促法院最终驳回 ACLU 的请求。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我们坚信这项政策的合法性，最终将会击败这些毫无根据的诉讼。这些诉讼来自那些更在意恐怖分子权利，但是就无视美国人社会福祉的激进分子。4月18号和19号两日，内布拉斯加州和伊利诺伊州相继发生两宗致命凶难，造成七人死亡。一连串事故引发各界对小型飞机安全性的高度关注。18号晚，一架小型飞机在内布拉斯加州弗里蒙特以南的普拉特河上空飞行的时候突然失控，坠入河里面，机上三人全部罹难。而19号上午大约10点，另一架小型飞机 就在伊利诺伊州的特里拉附近坠毁，机上四人全部死亡。据报道，飞机疑似是在坠毁之前和高压电线发生碰撞，随后坠入农田，同时起火燃烧。上述两宗空难并不是个别事件，近几个星期以来，美国多地相继发生多宗类似的小型飞机事故，凸显这类航空飞机在操作稳定性和安全保障方面仍然存在潜在风险。德国邮政集团旗下的国际快递公司 DHL 表示，由于美国海关监管变化导致清关时间延长， DHL 将会由4月21号起暂停处理由全球运往美国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 B2C 货件。DHL 在网站说，由于美国海关的新规定，由2025年4月5号起，所有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运往美国的货件都需要办理正式入境手续。在4月5号之前，最低申报金额一直是2500美元。为了应付这个情况， DHL 说，由4月21号起，我们将会暂时停止向美国境内发送报关价值超过800美元的企业对消费者邮件，直至到另行通知。DHL 表示， B2B 亦都是企业对企业的运输，不会停止，但是可能面临延误。无论是对企业亦或是消费者，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品一律不受影响。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这只是临时措施。乌克兰河马州警方星期日20号表示，这个复活节周末，美国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区出现恶劣天气和洪水，导致该州至少有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遇难者因为困在被水淹没的车辆里面无法逃生。奥克拉荷马州摩尔市位于奥克拉荷马城以南大约11英里。该市警方星期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天气事件，对道路造成了影响，同时引发了几十宗水浸事件。美国国家气象局星期日预计，在由德克萨斯州东部、艾奥瓦州东南部以及伊利诺伊州的地区将会出现强雷暴天气，同时由瓦肯色州中部到密西里州中部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和破坏性强风。美国国家气象局补充说，瓦肯色州、肯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苏里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部分地区已经发出龙卷风警报。
副总统曼斯访问印度，同莫迪讨论贸易问题。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登场。波音客机交付取消，离中反美，马航或将接手。萨尔瓦多提议用252名被美国驱逐的韦国人交换政治犯。美国左翼组织联合再掀反川普示威。美韩今个礼拜贸易会谈，美印亦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一上午抵达印度，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这个是曼斯首次出访印度。除了美国高层官员，屋企人亦都一同随行。曼斯的太太乌沙曼斯有印度裔血统，他的父母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预计曼斯今晚将参加印度总理莫迪举办的晚宴。印度新闻信托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曼斯将会同莫迪讨论贸易、关税和其他几个重要的问题，希望能够尽快敲定双边贸易协定的细节。除此之外，曼斯亦会同莫迪讨论如何令到两国关系能够有具体的发展。印度外交部指出，曼斯此行令到印度和美国能够回顾双边关系的进展，和检视今年2月莫迪访美的时候和川普发表的联合声明落实的情况。两国亦会就双方都关心的领域全球发展情况交换意见。菲律宾和美国在21号展开为期3个礼拜的联合军演，将模拟全面作战的情景。肩并肩演习的来访部队大多数来自美国， 但是澳洲和日本等国家亦都派出规模比较小的部队。总计共约17000名士兵将参与这一场年度肩并肩军演。这个将是首次包括整合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模拟。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亦会出席。军演将部署包括高机动性的海军和陆战队、远征舰队、阻绝系统、反舰飞弹系统等美国先进武器。部署地点包括菲律宾北部和台湾之间海域的一处关键咽喉要地附近。自从2022年小马可士上任以来，菲律宾稳步加强与条约盟友美国的国防合作，并且开始反击中共对这一条关键水道的全面性主强主张。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最近在访问马尼拉期间表示，华盛顿正在加强同盟关系。据航班追踪网站 AirNav Radar 的数据显示，一架737 MAX 8飞机礼拜一离开波音公司位于上海附近的舟山员工中心之后，降落在美国领土关岛。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继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20号从厦门飞返波音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生产基地之后，第二架交付取消的波音客机。路透社指出，目前还不清楚是哪一方做出了这两架飞机返回美国的决定。不过波音公司可能会在马来西亚航空寻找替代的买家。马来西亚航空的母公司马来西亚航空集团证实，正在和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洽谈，评估接收原定交付中国客户但可能空出的全新737 MAX 喷射客机订单的可能性。此举被视为在全球飞机供应紧张底下寻求提前扩充机队的机会。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礼拜日提议用252名被美国驱逐出境并且关押在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人交换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政权关押的政治犯。美国人质事件应对特使亚当·博勒在 X 平台上发帖称赞这个举动，并表示提议交换的50名在押者中包括10名美国人。布克尔说，委内瑞拉外交部将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委内瑞拉政府提出这项建议。上个月川普政府将200多名委内瑞拉人从美国驱逐到了萨尔瓦多，指控他们是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委内瑞拉政府表示，这个国家没有政治犯，被监禁者已经被判有罪。但是根据非政府组织说，有800多人因为政治原因被委内瑞拉当局监禁。美国多个左翼和进步派团体上个礼拜六在全美多地发起大规模的反川普示威，抗议总统川普在第二任期推行的多项政策。今次行动涵盖50个州，超过700场集会，是近年来规模最大、协调程度最高的一次抗议行动。活动由左翼草根团体5051运动发起，名称是象征50个州、50场抗议一个运动，并且获得包括 Indivisible、Move On、女性大游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FL-CIO 等知名左翼组织的联合支持。参与者主张多项左派议题，包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主义、LGBT 权益同埋要求恢复所谓的多元、公平与共融的 DEI 政策。不过根据4月中旬的 NBC 新闻民调，全美 36% 的选民表示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 MAGA 行动，显著高于2023年的 23% 同埋2024年初的 27%。其中高达 71% 的共和党选民认同 MAGA 的理念。南韩代理总统韩珍珠21号表示，他预期和美国今个礼拜在华盛顿的贸易会谈是有意义合作的开始，但是他亦说协商可能不会容易。韩珍珠指出，南韩财政部长官崔尚木、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官安德根将在美国时间24号上午8点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谈。 韩珍珠表示，首先将在优先考虑国家利益的原则下，与美国冷静和严肃地磋商，以尽全力寻求等彼此互利的解决方案。同一时间，美国和印度今个礼拜亦将举行多场双边会谈。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21号展开访美行程。他表示，印度希望在今年秋季之前与美国积极达成贸易协定的第一部分。一名印度官员表示，印度和美国洽谈关税协议的首席谈判代表亚格拉沃预计将在23号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
泰国逮捕中铁十局负责人，专家称复活节停火预示普京在准备休战。到美国关税谈判，全日本计划对两商品作出让步。中央企业出口量剧降出现短缺，韩企开拓在美市场。茂名村民祖坟被挖，棺材板倒塞书记家超市。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4月19号，泰国当局逮捕了中共国营企业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的一名中国籍高层。这名中共高层涉嫌违反泰国有关外国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法律。泰国总理在实施拘捕的两日前就曾经震怒表示，必须有人为此负责。而就在18号，地震救援人员又在中铁十局承建的倒冧大楼废墟中发现两具遗体。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并没有提供这一名被捕的中铁十局高层的姓名和职位。录像中这名高官面部还被打了格仔。据悉，中铁十局承建了位于曼谷的泰国审计处大楼，该建筑在上个月因缅甸地震波及而倒冧。经调查，泰国当局发现施工中使用的部分钢筋不符合强度标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目前泰国警方已经对另外三名涉案泰国籍人士发出逮捕令。之前两日，泰国总理裴痛坦7号在召开政府高层会议后，以严厉措辞表明政府的态度和决心。裴痛坦明确表示，泰国政府将彻底追查相关责任人。他强硬地表示，不可能没人为此负责。他还提到，政府已经和警方进行讨论，警方亦已经向他保证，无论是发出逮捕令或采取其他行动，只要有足够证据就会发出逮捕令，这个不会拖太耐。值得一提的是，裴通坦话音刚落两日，中铁十局的相关责任高层就被捕了。另据海外媒体报道，18号凌晨1点左右，搜救人员再次在倒冧的审计处大楼废墟中发现一男一女的遗体。目前遗体已经送往警察总医院进行法医鉴定。目前泰国特别调查局已经正式介入这次事件，并展开深入调查。调查部门特别指出，中铁十局正面临多项指控，包括传标、伪造施工文件以及伪造监理工程师签名。另外，调查中发现中铁十局还使用了不符合标准的钢筋，这些钢筋由一家叫做新科源钢铁的中资企业供应。之前泰国政府已经撤销了新科源钢铁所有投资设厂的优惠政策。接下来如果调查发现问题严重，这家中资钢厂甚至会被吊销执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半个月前的4月4号，中共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还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以答记者问形式为中铁十局辩解，话中铁十局施工及材料符合合同标准，还说反对对中资企业的诋毁和抹黑。中共这个豆腐渣工程已经造成40多人丧生，50人仍然失踪。目前该案件已被泰国政府列为重大特殊案件处理。 19号，美国前国防部分析师马鲁夫对俄罗斯新闻社表示，普京的复活节休战提议表明俄罗斯希望结束冲突并重返谈判。礼拜六，普京宣布复活节休战，由莫斯科时间4月19号下午6点开始营运，并将持续到21号莫斯科时间凌晨零时。同时，普京指出，俄罗斯军队必须准备好敌人可能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马鲁夫说，我认为普京先生呼吁俄罗斯同双方休战是前所未有的，意义重大。在我看来，这个表明他结束危机的真诚愿望，尤其是在川普总统最近暗示这个礼拜可能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或者这次停火就是他们之间讨论的一部分。马鲁夫强调，普京决定转向实施停战协议极为重要，现在我们需要等待泽连斯基的反应，这个将是一个指标，因为之前对于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俄罗斯立即遵守了停火条件，但乌克兰军队就没有。马鲁夫认为，川普正是观察泽连斯基是不是可以被视为可靠的合作伙伴，现在在我看来，川普对普京的命令会得到执行，可能更有信心。现在重要的是乌克兰方面的反应。马鲁夫还表示，普京这次停火将被川普政府发出一个重要的信号，川普寻求外交和恢复和俄罗斯的关系，并将他视为战略伙伴。美俄双方的努力看起来好像是超越危机的真诚尝试。之前一日，好多西方媒体称，普京宣布复活节休战是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从中看到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于和平的准备，认为普京的倡议是朝着结束冲突和令各方重返谈判桌迈出的重要一步。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中心负责人、奥地利前外交部长内斯尔在接受俄罗斯新闻社采访时表示，复活节休战不会对乌克兰冲突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个可能是迈向真正停火行动的第一步。他说，我们听讲川普认为，如果各方没有真正进入休战和外交谈判的愿望，那美国将简单地放弃。目前还未清楚川普是什么意思，是他们要放弃和乌克兰有关的一切，定是对其中一方采取措施。复活节休战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军事意义，但在采取真正的措施之前，外交方面往往需要姿态，无论是在军事方面定是在政治措施。普京这次停火是一种姿态，时机选择得好好。据读卖新闻19号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政府正考虑在关税谈判中让步，扩大由美国入口黄豆和大米的规模。川普推动大规模关税政策后，各国争相和白宫进行贸易协议谈判，作为获得优先谈判权的盟友。日本正寻求推翻对施加的对等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消息人士透露，在这个礼拜三举行的首轮双边谈判中，美方谈判代表提出汽车和大米市场壁垒问题，并要求日本增加入口美国的肉类、水产品和薯仔。到美国进行关税谈判的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这个礼拜已经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德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展开会谈。日方力求要日本豁免在川普所施加的关税，和其他多数国家一样，日本获得90日的关税宽限期，暂缓 24% 的全面性关税，但仍需承担 10% 的基准税率和 25% 的汽车钢铝关税。赤泽已经要求美方代表按优先顺序列出关注项目，虽然双方尚未达成具体协议，日方代表团表示第二轮谈判将在4月底前举行。川普在谈判前亲自接见了赤泽，并在会后表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赤泽未透露会谈细节。 美方代表仲对日本汽车安全法例过于严苛和不透明表达关注，并提到美国在防卫支出上承担过多。这些问题亦都出现在这个月较早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的2025年各国贸易障碍评估报告中。川普批评日本对大米征收高达 700% 的关税，但东京方面表示这一数据基于过时的国际价格估计。即使这样，日本去年已经在国内价格飙升和供应短缺情况下增加主食用米入口。预计日本财务大臣加藤胜信将在下个礼拜在华盛顿举行的全球会议期间和贝森特恢复双边会谈。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出货量在2月份急剧下跌，这个提升了南韩电池制造商扩大在北美业务的希望。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二公布的数据，1月和2月中国电子汽车锂电池电池的入口总额是2亿8900万美元，比一年前的3亿8300万美元下跌 24.4%。 虽然1月份的入口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4.8%， 但2月份的入口量暴跌了 58.8%。虽然中共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电池出口国，但它在美国电池入口总额中的份额急剧下跌，由去年1、2月的近 69% 下跌到今年的 42%。 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的电池入口总量就增长了 23.1%， 表明需求仍然在上升，来自中国的短缺被广泛解读为关税压力的结果，而不是因为需求疲弱。南韩电池制造商 LG Energy Solution、三星 SDI 和 SK On 将由近期美中的这种贸易转变中受益。这三家公司都在美国建立了生产基地， LG Energy Solution 营运着三个工厂，包括位于密歇根州Holland 的一家全资工厂， SK On 在格鲁吉亚营运 SK Battery America 工厂，三星 SDI 最近在印第安纳州科莫兴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的一家合资工厂开始营运。一旦他们正在进行的建设计划完成，这三家公司在美国的总产能将会达到600吉瓦时。另外，随着美国对中国制造船业的审查加强，南韩的造船厂亦都越来越受欢迎。美国国防部最近将中国的船只工业集团公司列入黑名单，紧张局势的加剧导致全球船东都在重新考虑和中国船厂的合同。在3月份，南韩的新船订单获得了82万修正重吨，占全球58艘船只150万总额的 55%， 超过了中国的份额52万。在美国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中国船厂的船只订单量明显下跌。海事新闻媒体星期二报道称，第一季度向中国租船厂下达的散货船订单总数只是13艘，是199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一年前的143份直线下跌了 90.9%。 南韩的订单量可能会进一步增长。据报道，美国液化天然气生产商 Vento Global 正和南韩前三大造船厂谈判订购多达12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交易金额估计是30亿美元。网上传出广东茂名市一名镇书记带队强挖村民祖坟，愤怒的村民用棺材板堵塞书记家开的超市。新唐人19号报道，18号关注大陆社群事件名为昨天的自媒体发影片，称当日在广东茂名高州市镇江镇水屈村 村民用棺材板放到该镇书记家的超市门口，抗议这名书记带头强拆村民的祖坟。影片显示，一个名为利和生鲜超市的商铺大门外的地上摆放着多个已经残破的棺材板，上面还带有泥土，而似啱从地下挖出来。大门外站着很多村民，有些在和在场的公安理论。影片中可以见到，开始超市门口只有四块棺材板，之后变得越来越多。还有影片片段疑似是村民和强化祖坟的官员对峙的场面。画面中有地方官员，亦有手持防暴器械的一派公安，还有施工人员。另外还有影片显示，好像是有些坟墓已经被挖开，旁边摆着好似骨灰庵咁样嘅物品，泥土中仲散落住棺材板。亦有啲影片中，村民喺夜幕下抗议，同大队嘅公安对峙，并大声质问地方官员。网友话：做咗太绝嘅事，一定会有报应嘅。祖坟仲能够挖咩？书记挖祖坟系边个指使做嘅？唔系为人民服务嘅咩？挖祖坟系乜嘢服务？刨坟挖墓，敲骨吸水，除了共产党边个落到手？爆料中没有提到地方官员为什么要挖村民的墓地，不过之前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当局逼村民迁坟是为了强制施工，有些是以占有农地为由暴力毁坏坟墓。另外，在很多强制火葬的地区，一些中共地方官员会强化坟墓，将刚刚土葬的遗体抢走处理。
川普要直接与习近平谈关税战，各国快速站队。美日率先接洽，石破茂说望下次获具体进展。台湾民众力挺大罢免，此班名夫子越亲共越害台湾。叙利亚形势改变，美国宣布撤离部分驻军。上千名尹石月支持者在首尔举行反共示威。据 Political 19号报道，川普坚持与习近平一对一会谈，而拒绝非官方的外交途径。中央社指出，习近平试图拉拢东盟国家组建抗美联盟，但是东南亚各国更在意的是如何避免与中共走得太近，以避免影响正在进行的美方关税谈判。据两名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川普不会授权代表与中方官员谈判。目前美国国务院未确定美国驻中共大使人选，白宫亦没有与中共驻美大使馆开始讨论。前白宫国安事务主任何瑞恩表示，川普想与习近平直接会谈，就好像他与普京一样，不会交由其他人传达自己的意思。川普多次表示有兴趣与习近平会面或会谈，但是习近平似乎拒绝这个提案。报道认为，中共对于让步答应川普的要求可能有戒心，因为这样可能会令习近平失去优势，特别是如果川普将会面变成公开且出人意料的场面。何瑞恩表示，中共永远不会容许领导人处于被羞辱或者感到惊讶的位置。而在泽连斯基事件之后，中共官员高度警惕习近平可能会被羞辱的风险。近日中共任命李成钢为新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似是向美国发出信号，等待川普委派特使。据 Newsmax 报道，20号中共驻美大使谢峰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说，中方反对贸易战，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已经准备好进行报复。中央社指出，在东南亚多个中共的好朋友国家纷纷寻求通过增加入口美国能源换取川普政府给予关税宽容。中共在东南亚的魅力攻势是失败的。泰国宣布该国将从明年起每年从美国入口1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价值5亿美元，执行长达15年计划 总额达75亿美元。印尼表示已将对美元油同液化石油气入口额提高至100亿美元，作为与川普政府谈判关税方案的一环。巴基斯坦亦传出将在代表团赴美谈判前首次考虑从美国入口原油，金额约10亿美元，以对冲其对美3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所带来的29%关税压力。习近平刚刚结束对柬埔寨的国事访问，中共不单止砸下几百亿元人民币重整汶阳基地，仲赠送两艘护卫舰给柬军，被称为重金扩张地缘军港的象征。随后19号，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扫雷舰就停靠在柬埔寨的汶阳海军基地。评论认为这次日本舰艇进入美方认定为准中共据点的港口，无疑具有重大战略象征意义。日本则表明这个是对基于国际法的自由航行秩序的支持，对中共在南海扩张行为形成直接回应。柬埔寨虽然长期被视为中共在东南亚的铁杆盟友，但在现实政治与地缘压力下，柬埔寨显然刻意展现亲美有余地。外界推测柬方希望通过同时接受美日军舰来制衡国际对其完全倒向中共的观感，同时为自己保留战略回旋余地。而据慕尼克密丘利报表示，欧盟贸易谈判寄希望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梅洛尼对中国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川普与梅洛尼的会面的可能结果是欧盟应进一步远离中国。另外18号白宫启用新的官方新冠病毒网站，明确认定实验室泄漏是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时评人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表示，川普现在突然之间改变了病毒起源的趋势，是针对中共的病毒溯源，其实给了美国民间对中共进行起诉和索赔的工具，而美国政府亦可以据此对中共进行制裁和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财产。川普利用病毒溯源作为一个杠杆，去借此推动中美贸易脱钩，可能是川普比较想达成的一个目标。这一次中美关税大战，很多国家其实都要考虑最后站在哪一边，鼓励其他的国家取消对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是真正的形成自由的竞争。这个可能是川普想要达到的目的。各国现在站队亦是速度非常快，如果川普真的对中共加这么高关税的话，欧盟亦不得不对中国的商品增加关税。另外据零对冲报道，美国海军分析师拉克指出，各个地球最近更新了中国东海岸青岛第一潜艇基地的卫星图像，图像显示至少有6艘潜艇停靠在码头附近，其中有5艘核动力潜艇均配备了常规武器。美国国防部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将在2025年底前将其潜艇舰队从60艘扩大到65艘。美军正在为台海可能与中共发生的冲突做准备。参议员傅恩斯说，习近平有可能会认为现在是中共采取激进行动的适当时机，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是错误的做法。我认为他们会遇到一个强硬且团结的回应。19号美国舰队司令部发布一段影片，影片中美国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说，我们的潜艇部队是世界上最致命、最有能力、最令人畏惧的战斗力量，这个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所展现的能力是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日本经济财政政策大臣赤澤良政在白宫与川普会晤，双方进行了与贸易关税相关的接洽。日相石破茂表示，他希望看到与美国的双边关税谈判取得具体进展。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下一轮美日部长级会议预计将在4月底举行。川普政府对日本汽车入口政策提出要求，而日本方面亦有所让步。日经亚洲指出，美日双方采用不同的汽车安全标准， 导致日本街道上的美国制造汽车数量极少。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商议放宽入口的美国汽车要求，以降低非关税壁垒。之前川普在会面中强调必须消除美日贸易逆差，要求增加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市占率。白宫认为日本的规定抬高了入口门槛，不利于美国车厂在日本拓展市场。尽管美国暂缓实施部分新关税90日，针对汽车与零件的 25% 关税仍维持不变，这个增加了日本车厂在美国营运的不确定性，亦成为了日本推进谈判的动力。石破茂表示，他已经听取了从华盛顿返回的日本首席谈判代表的汇报，认为刚刚结束的谈判是坦诚和建设性的。他指示谈判代表加快政府内部的准备和协调，以便双方能够在下一轮谈判中取得更具体进展。石破贸易指出，为平衡贸易谈判压力，日本可能考虑扩大美国能源入口。除了汽车议题之外，日本愿意在货币、增购包括美国液化天然气在内的能源等领域与美方深化合作。他强调，双方贸易应该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原则上进行。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方亦正在考虑增加大豆和大米农产品入口量，作为在与美国贸易谈判中做出的让步。日本时报表示，在双方最新的谈判中，美国谈判代表提到了汽车和大米，称日本在这两个领域设置了市场壁垒，并要求日本入口更多肉类、鱼类产品和土豆。该报并未透露消息来源。媒体亦指出，日方财务大臣加提胜信将在这个礼拜赴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 G20 财长会议。石破茂说，汇率政策将由加藤胜信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负责具体讨论。当被问及如果美方要求日本配合强化日元，日方会不会接受时，石破茂只是说，我们必须从公平性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20号，石破茂在日本放送协会节目中强调，他希望正在进行的关税谈判能够成为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的典范。他认为这次谈判的结果会是双赢，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的结果不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当被问及日方会不会谈论美国国债问题时，石破茂说，谈判是建立在双方信任、全球经济稳定以及两国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的。20号消息，超过10000名台湾民众在海达格兰大道参与守护台湾拒绝统战大会，声援全台联署针对亲共立委的大罢免行动。主办人之一的网红八炯登台演讲，鼓励推动反共罢免政策。闽南郎亦发布集会主题曲 MV， 纳入了所有吶喊人群的声音。八炯在大会期间表示，台湾民众已经深刻意识到罢免运动不单只是政党战争，而是价值与生存的抉择。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亦在现场发言，他指出，台湾现在关心两件事，一是川普的关税政策，二是台湾内部的大罢免。两件事睇似无关，但其实都反映了正在重组的国际秩序，台湾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此坂明夫说，很多人觉得委屈，认为台湾与美国关系咁好，台积电亦去美国投资了，为乜嘢仲是 32%？ 相较之下，日本是 24%， 南韩是 26%， 但是越南却是 46%， 柬埔寨更高，达 49%。 可以看出，越是亲中的国家，被征收的关税就越高。台湾为什么是 32%？ 因为台湾还有很多人想帮中国的产品改产地，想将先进的技术偷偷卖给中国，做那些事其实都是害台湾。他强调，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台湾必须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是选择成为世界的一员，定是变成中国的台湾。企业家曹兴成在集会中发言说， 亲共势力正在用力的害台湾，他高度肯定罢免联署义工的贡献，更加肯定女性义工的付出。近期有女性义工遭到亲共者的袭击，仍然无惧风雨继续进行。曹兴诚称赞他们是台湾的保护者，堪比当代妈祖为台湾筑起民主防线。另一方面，揭露中共移植供应链的纪录片《国有器官》正在台湾上演，自去年十月以来已经播放几百场。影片主角之一前沈阳军医郑治近日爆料话，中共每年制定攻台计划，甚至在计划中探讨将投降的台湾国军士兵按照血型分组集中，转化为共军的血库与器官库，行为令人发指。郑治直言中共政府将台湾人同样当成人抗，对中共来讲，留岛不留人根本不算什么，你们是正常社会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政权真正的黑暗。他还透露说，从国共内战时期就曾经将俘虏的国军士兵交给医学院做人体实验，很多内容太残忍，难以被台湾人接受，鼓励台湾尽力排除中共影响，因为中共对人命毫无敬畏，这个并非偶发，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暴力。巴沙尔政权在去年12月倒台，当地由叙利亚反抗军政府接管。18号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回几百士兵，这个是因为当地局势有所稳定。五国大楼声明指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进展，因此驻叙利亚美军将被整编到其他地区。之前拜登政府在12月宣布将驻叙利亚军队人数从900人增加到2000人，在最新的政策行动之下，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将重新减少到1000人以下。这个亦是国防部发起的有条件整合，反映了该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之前美军在叙利亚支持库尔德人为主的叙利亚民主力量，该组织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了自治区，目前库尔德组织正在与叙利亚政府进行持续协商。目前的叙利亚领导人沙拉政府立场趋于温和，发誓保护国内少数群体，同时亦要求国内武装团体削减军事能力，建立政府军主导的国家安全制度，相关谈判仍在进行中。另一方面，伊朗支持的民兵仍然在当地构成威胁。华盛顿中东研究所说，今年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叙利亚至少发动了44起攻击，美军仍然面对类似威胁。随着打击极端分子活动的继续，美国将仍然在叙利亚境内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以执行牵制伊朗、阻止土耳其攻击库尔德组织等任务。美国总统川普之前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声明说，他反对美国介入叙利亚的内部冲突，他强调这个不是我们的战争，美国不应该插手其中，被他们自己发展下去。另外，美国政府亦在与伊拉克协商，准备在2025年底结束在伊拉克的联军任务，2026年9月前撤离库尔德自治区。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被罢免，21号第二次参加内乱案的开庭审理。20号大约1000名亲尹锡悦的大学生支持者在首尔华人街区举行反共抗议活动，期间高呼亲共中国人回国，将共产党赶出去等口号。综合媒体报道指出，尹锡悦支持者当晚在华人聚集区紫阳洞街头举行集会，当地有数目众多的中餐馆。由于尹锡悦庭审即将开始，抗议者情绪激愤，与一名持反对观点的中餐厅业主发生了激烈冲突，导致业主被送医治疗。南韩保守党高层与尹锡悦支持者谴责中共介入南韩政治，导致了政府陷入政治危机，最终演变成对中共抗议的浪潮。在尹锡悦案开庭期间， 唔单止有尹石月支持者喺知名景点与闹市举行反共集会，呼吁排共，而且要求美国介入。另一方面，喺民间嘅压力下，尹石月嘅21号庭审现场将允许媒体喺庭上拍摄，届时尹石月会从自宅乘坐警卫车前往法院。外界指出，尹石月会唔会准备喺庭上进行亲口陈述，引发关注。首次庭审中，尹石月亲自发言93分钟，其中开场发言长达82分钟。由于冇媒体被允许进入，相关陈述嘅内容未得到公开，引发尹石月支持者嘅愤慨。
特朗普话希望俄乌呢个礼拜达成协议。特朗普发复活节祝福，欧洲基督徒庆祝盛放空前。波音原已交付下航新机，以反抵美国。20号，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发布简短讯息，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在这个礼拜达成和平协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写道，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在这个礼拜达成协议，到时候俄乌两国都将有机会和真正繁荣发展的美国展开合作，收获巨大利益。之前特朗普曾经称普京、拜登和泽连斯基都对乌克兰战争负有责任，普京不应该发起战争，拜登错过了阻止战争的机会，泽连斯基亦本来可以阻止战争，很快就会有非常好的提议来解决冲突。20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普京总统宣布的复活节临时停火，我们仍然致力于实现全面持久的停火。声明说，在评估俄方这次举措的诚意的时候，我们将欢迎停火延续至礼拜日之后。乌克兰提议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将停火延长至30日，但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却表示不会延长一日。20号，泽连斯基发推文说，复活节结束后，截至凌晨12点，总司令报告全日俄军违反停火承诺的次数总计达2935次，总体而言，俄军在前线发动了96次袭击，对俄方阵地进行了1882次炮击。乌克兰将保持对称，停火将以停火回应，俄罗斯的袭击将以俄方防御回应，行动总是比言语更有力。之前18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如果没有取得进展的明显迹象，美国可能在几日内放弃乌克兰停火谈判。同日，特朗普亦宣称，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如果其中一方使谈判进程变得极其困难，我们将放弃这项任务。随后19号，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突然宣布停火，泽连斯基亦表示愿意遵守停火，并建议将停火阶段延长到4月20号以后。然而，法国《费加罗报》和《世界报》记者发自前线的报道说，普京下达停火令，稍后几乎就响起了导弹和无人机空袭警报，接住传来爆炸声，四处硝烟弥漫。泽连斯基援引乌克兰军总司令涉尔斯基的报告写道，俄军试图要营造一个普遍停火的印象，同时在某些地区继续推进并给乌克兰造成损失。当日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今日俄罗斯说，这个是特朗普收到的最好的复活节礼物，多亏了普京，美国总统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你看，俄罗斯人已经向和平迈出了具体的一步，而乌克兰却想着继续杀戮。CNN 认为，真正的停火必须同对手协商，并为落实停火做出周密准备。这次突然行动看起来完全是为了安抚白宫对俄罗斯是否愿意停战的要求。特朗普20号发布复活节致辞，他表示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希望这一日为所有的庆祝者带来和平和欢乐， 梅拉尼亚同我祝愿所有人复活节快乐，无论你是前往教堂定是在家观看礼拜，愿这一日对所有庆祝耶稣基督复活的人来讲都充满和平和欢乐，神已复活。我们一起令美国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好、更强、更富裕、更健康和更虔诚。他在声明中说，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安全、更伟大、更繁荣、更团结。之前白宫将复活节周宣布为2025年圣周，我们将坚定地捍卫宗教自由的权利，维护生命的尊严。特朗普在2月7号签署了一份行政令，要求成立白宫信仰办公室，以增强信仰实体的能力。当日处于康复期的教宗方济各，在因伤侧肺炎住院治疗了五个礼拜之后，短暂会面在罗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当日他经过曼斯下榻的酒店，并且对他赠送了三个朱古力复活节彩蛋。期间曼斯对教宗说，我知道你身体一直不太好，但很高兴看到你的健康状况在好转，多谢你来看我。方济各没有主持在广场上举行的复活节弥撒，而是委托已经退休的圣彼得大教堂大祭司科马斯特里主持。但弥撒结束后，他出现在教堂正门上方的阳台上20多分钟，用拉丁语传达了使徒祝福。 X 平台转发的消息指出，超过15万名希腊基督徒在塞萨洛尼基庆祝复活节，反映出这次复活节欧洲保守派庆祝的盛况空前。X 平台网友们回应说，这个真是太好了，欧洲所有基督徒是时候团结起来抵抗入侵了。意大利已经加入，瑞典正在觉醒，法国、英国亦是时候了。穆斯林入侵欧洲引发强烈反响，唤醒了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普通民众正在重新发现他们的根源和文化，是时候了，上帝保佑欧洲。路透社报道，一架原计划交付中国厦门航空的波音客机今日返回抵达了波音在美国西雅图的波音生产中心机场。目击者说，这架有厦门航空涂装的737 MAX 飞机已经降落在西雅图波音机场。这架飞机是在中国波音舟山员工中心等待最后收线，并交付给中国航空公司的数架737 MAX 飞机之一。报道表示，这件事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大幅征收关税下北京以牙还牙措施的受害者。航空咨询公司 IBA 认为，由于新737 MAX 的市场价值约$5,500万，关税措施可能将严重影响中国航空公司接收波音飞机。路透较早前曾经引用航班追踪数据说，一架上个月抵达浙江舟山波音交付工厂的波音飞机18号似乎正返回西雅图，表明至少有一家中国航空公司可能因美国关税而暂停接收波音客机。另有外电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政府要求国内航空公司暂停接收美国波音的客机，并停止从美国公司购买飞机零部件和设备，以报复特朗普的关税行动。关税政策反复不定，可能使很多飞机交付陷入停滞。一些航空公司高层亦表示，他们宁愿延迟接收新飞机，亦不愿意承担高额的关税成本。737 MAX 是波音最畅销的机型，其反美再次凸显在航空制造业长达数十年的免税贸易政策发生动摇之际，新飞机的交付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中国三大航空公司原计划在2025年到2027年间接收179架波音飞机亦将停止。所以美中不断升级的关税对抗，如果不及时沟通协商，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双边商品贸易陷入停滞，甚至完全脱欧。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我们下次再见。希望之星。
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